继续透过约翰福音来分享神的话。在整个系列的一开始几次讲到，我们的经文范围都还没有跳出一到十八节，也就是约翰福音的序言，它的开场白。那第一次讲到这个分段的时候，我们说到约翰前面的这个描述呢，是为着耶稣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来做介绍。那因为实在一面的准备，一面看到里面的内容实在是很丰富，所以我发觉我可能还要有两次都 还在讲这十八节里面的信息。所以大家回去若是平时能够更多的再把这十八节，因为很短嘛，然后更多的反复的来诵读默想甚至背诵，那么都可以帮助大家在听到的时候更有收获。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然后就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道。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这么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可以读了又读，讲了又讲。主，我们今天要继续约翰福音一开始的这些信息，就求神的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记得你的教导，也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教导，看到你所赐的生命是何等样的宝贵，何等样的有价值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出来荣耀你的生命。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我想先请大家一面翻着翻开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然后一边把这个经文来读过。那单单就这十八节的经文呢，假如再做一个更细致的分段的话，从前面的两节，也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约翰来告诉我们道是神。那当然到了十四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原来这个道成了肉身，约翰告诉我们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上个礼拜我们花不少时间讲这个道，从希腊文化啦，犹太人的文化啦，华人的文化，包括现代甚至后现代人，当他们听到道这个观念的时候，心里作何感想，他们的体会，他们对道的理解又是什么。那接着呢，看到第二个小段，就是三到五节这边，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然后呢，在第六到第八节，约翰没有继续把这个光讲完，而是在六到八节穿插在讲另外一个人，提到的当然就是施浸约翰的角色。他说这一位施浸犯是要来为光做见证的，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神差来的，他名叫约翰，这是使徒约翰为施浸约翰做的介绍。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约翰做见证的目的是要让世上的人可以去信耶稣，信从那个光。第八节，使徒约翰强调施浸约翰不是那个光，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 这节不断重复，第七节也讲到为光做见证，第八节就讲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约翰常常用这样反复的方式来强调。那这六到八节像是忽然穿插在两个不同分段当中的一个叙述。那这是施浸约翰的介绍，然后紧接着第九节开始到了第三小段，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讲到世界了，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讲了很多不同的，不是怎么生的，不是什么生的，而是从神生的。最后一个段落，第四段，也就是十四节的道成肉身开始。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第十五节又穿插了一段，为施浸约翰 写的这个使徒约翰的见证，他说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然后最后才是这一段的结束，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这一段的开场白当中，我们看到不但可以看到约翰想要凸显出来啊，道要告诉大家耶稣是道成肉身的那个神，然后中间又穿插两段施浸约翰的见证。那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从中间，中间这个红色字道和万物还有道和世人的这两段所整理出来的信息。今天的题目是重新开始，我想带着大家透过约翰提到关于生命还有提到世界的经文，来和我们原本对于世界对于生命我们是怎样的认识来做一个比较。那因着我们有重新的认识以后，对我们自己的身份要该怎么样调整重新定位，才能够和耶稣他的道成肉身这样的一个生命来彼此连接。那这是今天主要的信息大纲。那我们接着就要从第三节开始，在每一段中间会同时会做一些经文的观察和解释。就在第三节讲到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这里面讲到的他，讲到是讲前面一节二节讲到太初有道的那个道，那当然到了后面我们知道这个道就是在讲耶稣。这一节约翰让我们看到的是耶稣的超越性，他是创造一切万有的主宰，而且没有一样受造之物不是他所创造的。那这个在我们之前读过的讲过的这个哥罗西书里面保罗的那一段爱子颂也有提到过，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些经文都帮助我们能够确信耶稣他是超越一切万有的那一位神，除了他有超越性，也是看到耶稣的神性。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边我们就要先停在这半节的经文了。我们要思考的是生命和耶稣的关系。耶稣不但是创造万有的，他是创造生命的神。这半节的经文讲到生命在他里头，在其他的译本里面也可以看到被翻译为在他里面有生命。那综合这两种翻译，一个是生命在他里面里头，另外一个是在他里面有生命，让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不但拥有生命，耶稣他还就是生命。我用溪水跟水的源头来做一个比较，假如我们看到一条溪流，假如我们继续往上追溯的话，我们一定可以看到这个溪流的源头，水的源头。那我们说生命，耶稣是生命的源头，就好像这个 水的源头里面有生命，然后水在这个源头里面，然后在水的源头导到了水的源头里面呢，它也有水，就是在讲这个生命跟耶稣的关系。耶稣是生命的源头，然后耶稣里面有生命。那耶稣和我们之间，世人之间，或者是甚至是说他一切的受造之物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说，我们只能说我们是有生命的人，只有耶稣他能够说他就是那个生命。耶稣是生命，不但是他在那个七个我是里面的其中一个宣告，也正是约翰这边要向我们表达的意思，耶稣是生命，而其他一切有生命的都要来属于他，都应当在他里面。从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唯有生命到他里面，那才算真正的生命，否则我们的生命都不是完整的，不是完全的，都不是神设计最初创造要我们得着的那一种生命。 我们对生命的认知大多数是和我们的生活啦、生存有关的，要么就是在讲啊，有生物，它有生命气息，它会活，它会动啊，所以我们讲啊，有一个生命，做一个生命的观察，或者是讲生命可以为自己存留余种，能够传宗接代等等，这是我们对生命的认识。那无论如何，以前我们对生命的认识都是不包括耶稣基督的，是把耶稣排除在外的，不是像约翰在这边他所要告诉我们的生命的。我想听起来可能越来越懵了，为了避免大家继续懵下去，我在这边要做一个整理。当中文的圣经讲到生命的时候，或者是讲到关于生命所有接触的一切事物的时候，然后我们假如在查考英文圣经的时候，讲到这个 life L-I-F-E 的时候，原文希腊文至少用三个不同的字来表达，在约翰福音里面用了两个，这边要开一个希腊文的小教室，那实在是不得已，因为我发觉当我们真正知道约翰所要表达的生命是什么的时候，那真的能够对大家的读经会更有帮助。那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是约翰用的第一个生命 life，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英文都是用 life 来表示。这个希腊原文的读音叫做 zoe， 我把中文的音也翻写在那边，希望大家可以记得 zoe。 那约翰很好，很有些好学生开始在从朗诵 zoe。 那除了在这一节里面呢，另外在十章的十节，我们熟悉的经文，我来是要叫羊或叫人得生命，那个耶稣要人能够得到的生命也是这个 zoe。 接着还有我们看到的是已经到了约翰福音的结尾了，但记这些事，约翰写这个书的原因是要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又是一个 zoe。 那这一个生命是因着耶稣才可以得到的。若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最常使用的这个生命就是这个字，原文的话就是这个约翰，光光是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就用了36次，其他三本福音书整个加起来也不过17次。那特别更值得注意的是，留意的是，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个永生能够与永恒挂钩的都是这个 zoe 而已，指向永恒与永恒相连接的那一个生命就是这个 zoe， 包括了约翰福音3:16，还有3:36，信子人有永生，不信子人得不着永生， eternal 英文的话就是 eternal life， 17也有讲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eternal life。 那原文跟永生 eternal 挂钩的就是只有这一个 zoe。 所以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一个 zoe 1:4讲到的这一个生命是特别和神有关的，是在耶稣里面的，而且特别是指永远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是第一个。除了 zoe 之外呢，原文还用到哪一个字被翻译为生命或者是 life 的呢？这个叫做 suhei， 也有人念 sukei。 suhei 呢是另外一个被翻译为 life 或者是我们圣经翻译为生命的。约翰福音10:11，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刚刚讲到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那个是 zoe， 结果现在就看到这个要叫人得生命的好牧者，他说他要为羊舍命。这个时候这个舍命的命还有包括在约翰福音15，耶稣要门徒彼此相爱，说到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这边用到的这个字呢，是这个 suhei， 就是另外一个生命了。还有一个地方这个字有被使用，但是不是翻译为生命或者是命，就是约翰福音12:27，耶稣自己讲到，我现在心里忧愁， 其实我们从这个希腊文或者是拼英文的拼音，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字好像在很多英文字里面的字根看过 ，psych。哦，这个我们说啊，心理学 psychology 就是这个字根字首开始的，然后精神科医师 psychiatrist。哦，那所以这个字根让我们明白这个字的意思，就跟讲到 mind 啦、soul 甚至魂啊魂有关。那显然这个生命就是讲人更深层次心里面的那一种，包括我们的心思啦、感情啦、意念、意志等等。那也这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哇，一个人他生命的表现确实是会被他整个心里面的这个状态所影响到。假如有一个人跑来跟你讲，啊，自己最近状态不是太好，可能不单单是讲身体上面有哪些问题，可能还包括他心里面可能很多心事啦，被什么事情给卡住了，好像很多事情在烦恼，像重担压在心头了，导致状态不好。那这一个属黑就是在讲这样的一个描述，这样的一种生命。那这个字呢，约翰相对的就使用少很多，在约翰福音里面只讲到十次，那其他三本福音出现有40次之多。讲到第一个是 Zoe，第二个是 Suhei， 第三个和生命有关的叫做 Bios， 就是像我们生物学 Biology 那个前面的那个字 Bio 有关。那这个字大家应该也很熟悉了。那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没有出现过了，可是我还找到在同样是出于同一个约翰一书里面他有用过。那这个字啊被翻译起来，无论是中文或者是英文，哇，那就更多样了。我还是先把两个英文翻译为 life 的这个经文放在这边。第一个是约翰一书2:16，讲到的是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今生的这个 pride of life， 这边翻译为 life， 那中文就翻译今生。那另外提摩太前书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进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有一节讲度日，有我们的 our life， 我们一生度日在地上的日子。另外在约翰一书另外一处3:17讲到，凡世上有财物的，英文就是 goods， 就货财财物这个东西，原文，也是这个 bios。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生命好像是更属世的，是地上，是那个带不走的短暂的。而在路加福音里面呢，让我们更明白，因为他讲到那个患12年血漏的妇女，他就花尽了毕生的养生的一切去想要得到这个医治，这个养生叫 living， 也是这个 bios。 那个2小钱的寡妇也是把他一切养生的，同样也用这个字。另外在路加福音15讲到的是浪子的哥哥说的话，你这个儿子跟他爸爸讲，他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英文是 living， 中文叫做产业，同样也是 bios。 那从这边再来看，bios 更像是在讲我们生存所必须的，或者我们生活当中所需要的，跟这些东西有关，包括之前的这个财物财货等等。那从圣经的原文使用不同的字来描述生命的时候，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之间的一些差别了。我这边把每一个意思大概都列出来。那当我们有这些认识之后，也难怪啊，有神学家圣经的学者他们会认为，讲到人的时候，那就包括了灵魂体三个部分，只是很多时候圣经也只有用灵魂和肉体来做区别。那当然到底是三元论或者是二元论还有很多的争论就是了。但是至少今天我们看到，当圣经讲到人的生命的时候，那是除了内心里面的这个 Suhei 以及身体的 Bios 之外，有一个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的，就是第一个最上面的那个 Zoe，这个是属神属灵，是没有极限的， 是那个不会朽坏的，能够 持续到永远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个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那刚刚约翰用生命的原文，这个用这个生命的原文希腊文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之后，那我想做一个复习吧，上完小教室上完课，希望大家能够不要忘记做一个 quiz time。 那我们复习一下刚刚讲到的十章十节的这个要叫羊得生命的生命是哪一个生命啊？ Zoe 对不对？那好牧人为羊舍命呢？ Zoe 有没有？ Zoe 对，答案公布，第一个是 Zoe， 第二个可以舍的那个是属黑。再来还有一个经文，哇，里面好多生命啊！用中文的来看的话，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哦、总共五个生命，我们假如把 永生的那个 eternal life 也算进来的话，那到底哪一个生命是哪一个生命呢、啊、从英文，我们英文更像原文一些、哦、所以中文有两个生命，我 underline 的画底线的那个其实在原文是没有的，那原文是用代名词代指指代前面的那个 Zoe 这个守黑，那只有那个能够到永生的是 Zoe。 那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光是这一节让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生命，一个是我们原本就有的，我们自己可以掌握的，可以运用的，甚至我们自己可以决定取舍的。耶稣告诉我们这一种生命，也就是前面的属黑，你若是更爱惜它，更照顾它，你抓得更紧，你反而就要失去它。那若是你恨恶这一个在地上的这个自己原本就拥有的，你可以，你原本最看重的这一个生命，假如你恨恶它愿意舍的话，那么你才能够真正带着他一直到永远，到永生里头。那这一个 Zoe 才是耶稣要赐给我们那个真正的生命，也是属神的生命。这一个 Zoe 也是耶稣他在创造的时候一开始讲的在他里面的那个生命，同时也是他想要我们能够拥有的生命。那今天希望大家对这个生命有更多的认识，也透过原文的介绍能够帮助大家在读经查经的时候能够认识到其中的区别。那因为中文都是生命嘛，那英文也都是 life， 可能会比较容易混淆一点。那圣经借着不同的 bios 属黑要我们看到，要我们认识到的是那个原本我们就拥有的，或是我们都已经知道的，但是属于短暂的，属于物质的，也包括我们每天在锻炼的这一种生命。那借着另外 Zoe 这个字让我们思考，哦，原来还有另外的一种确实是存在的，是那个可以持续到永远的生命，而且是可以带给人盼望的生命，就是那个 Zoe。 那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呢，这个生命应该大家就能够知道他是在讲你要有神的儿子，要有耶稣才有的，那肯定是 Zoe 了。对，那认识了 Zoe 呢，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我们拥有属黑的意义，帮助我们在情绪可能非常低谷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盼望，也帮助我们在感觉到生活当中很多重担压在我们心头的时候有办法得到解脱，当我们找到那个 Zoe 的时候，甚至当我们感到很空虚里面很不足的时候，唯有知道认识那个 Zoe 才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恢复那个生命。那同时当我们认识 Zoe 也能够帮助我们享受到神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 bios 这样的一个祝福。同时更重要的是大家要记得，这个 Zoe 是我们仅仅能够在今生的 bios 今生的年岁年日的这个 lifetime 而已，趁着我们还有属黑的时候可以去追求，而且神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追寻得到的，那就是在耶稣里面的生命。那希望透过这个整理帮助大家重新对生命有一个新的认识。 接着我们要看到世界，经文是出自于第四节的下半段，讲到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先讲到了生命和人之间的关系，生命是人的光，原来人的生命和耶稣还有存在着这一种关系。那我们的生命，其实所有的人呢，所有人里面的外面的也好，自始至终都要在耶稣的光里头，都要被他的光来照耀的。不管我们认不认识这一位耶稣，知不知道，相不相信他就是那个光，但是今天的神的话语是这样告诉我们，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就好像原本有一个黑色的盒子，我们不晓得里面有什么，但是现在神的话语解开了，告诉我们说，哦，原来里面有一个人，里面还有个光，而且耶稣的生命就是人的光，现在帮助我们，神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总始终都要被耶稣的光来照耀的。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但是到了第五节呢，约翰怎么说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比较新的翻译都把这一节黑暗却不接受光，把它翻译为黑暗没有胜过光。约翰用的这个字呢，动词它有抓住的意思。那假如我们是用我们的 理性心思意念把这个概念给抓到了，我们就说能够 comprehend， 能够理解了，能够接受接纳。但是假如我们真的是用手把对方给抓住的话，表示我们赢了他，我们能够抓到他，那用这样来解释这个字，那有胜过的意思，我们赢了，我们胜了。那关于经文里面所说的黑暗无法胜过光，其实在我们身处的世界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道理。无论是在怎么样乌漆抹黑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当中，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的光源，哪怕是一点点，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存在。而且当我们走进它，走向它，我们会发现那个光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甚至越来越大。这让我想到两周前的周五晚上，我们在受难日晚崇拜，有没有忽然一下停电了，真的是一片漆黑，但是马上怎么样，有十班的班员弟兄姐妹把手机打开，手电也好，头灯都带上，那我们就看到那个光就出现了。当时 DC 在讲到，哈平在旁边翻译，虽然一片漆黑，但是光打在他们脸上，我们都还是可以继续敬拜，听他们把信息讲完。黑暗就是没有办法胜过光，光一定能够胜过黑暗。在这边要谢谢所有打光的同工，也要谢谢所有弟兄姐妹，能够你们反应非常的 calm， 非常的安静，让整个崇拜能够顺利的继续的进行一直到结束。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到第九节了，要跳过六到八节。刚刚讲到六到八节是不是在讲这个光了，是在讲施浸约翰为光来做见证。那到了第九节，这个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第十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可是呢，虽然世界是耶稣造的，但是世界却不认识他。好，和之前第五节讲到光照进黑暗，黑暗不接受光很类似。那这一节是用讲到世界，约翰告诉我们，虽然耶稣一直都在世界当中，他没有离开过，世界也是他所造的。我们经文约翰福音十七章，包括哥罗西书刚刚也讲过，他在世界以先，他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可是这个世界呢，对耶稣的关系却是我不认你，我不认这个造我的耶稣。十一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倒不接待他。又来 again 讲到耶稣到了自己所造的那个地方，但是自己的人不接待他，这实在是非常的讽刺。那若是我们当中是为人父母的，做人父母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生养儿女，假如有一天长大了，他们突然不认我们，这样的孩子我们称什么？大逆不道，怎么可以啊？当然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关系发生在我们自己家庭里，包括我们跟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母，也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哪一天 啊，帮他们买车，帮他们付保险。结果哪一天做父母的，哎，可不可以载我一下？哎，你自己去打 Uber 吧。哎呦，这个做父母的情何以堪？只要我们想到啊，做父母的那个心肠，父母孩子还小的时候，多么细心呵护，只要一点点烧，哇，就开始紧张了，自己也睡不着了。一点点的意外，哇，就是难受，心里真的是心会痛。那假如我们这么细心呵护照顾长大的孩子，有一天他不认我们了，那真的是怎么办才好？那这样的关系啊，就确实存在，也发生在这一个世界跟耶稣的关系当中。世界不认他，你造我的又如何？我现在不认你了。约翰一开始用很多的对比来形容世界、世人跟耶稣的关系，让我们看到世界是他造的，但是世界却不认识他。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光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受造之物竟然是这样对待那造他之主，那一位创造之主。这个就是原本的我们，还有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世界正在对耶稣的态度跟方法。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受到罪的影响，我们身处的整个世界对神、对耶稣都是带着敌意的。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个世界是有一个邪恶的势力在控制着。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讲到，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dark world 暗黑势力，以及天国属灵的恶魔，恶魔在征战。所以他告诉我们要穿戴好属灵的军装。除此之外，这个世界还有他自己的王，他自己的 king， 自己的 ruler。 这是约翰福音特别讲到三次，耶稣都说到这世界的王要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将到等等，要被赶出去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世界是非常具体的，而且它是一个有组织，我们可以说它有非常绵密的计划，有系统的在抵挡神，与神作对。不但与神为敌，他还要企图伤害神所创造的人，包括你跟我，包括信主的人，他都要有意的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有意识的去认识这一个世界的真貌，知道他正是被这个恶者的权势所控制的。那我们绝对不能够轻忽这个世界他带给我们的威胁跟挑战。另外，我们也同样要被提醒的是，其实我们原本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世界出来的人，这个世界是我们原本的老家，我们原本就是活在这个世界，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控制，属于这个世界的人。这是在耶稣，我们认识耶稣之前，圣经说到，那时你们其中，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个时候是我们听从的对象，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在神的眼中是可怒的，是不义的，因为我们是与神为敌的。哥罗西书的经文也讲到，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又来了，我们是神的仇敌来着。圣经对这样的人总是形容为与神做仇敌的。雅各书的警告也提到，你们这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那当我们知道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是这样的一个样貌，我们必须有所认识，有所提防，以免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王又吸引了回去。现在即便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仍然身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会感受到很多的张力挣扎存在，我们仍然要听到很多 似是而非的道理，甚至与我们所信与圣经的真理相违背的事情，看到事情的发生，听到类似的言语等等，很多与我们所信的真理是背道而驰，他们的想法、立场、做法都是和圣经相违背的。所以我们应当要有所认知，有所警醒，因为知道我们所身处的世界，就如彼得前书所说到，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真的是一个龙蛇杂处的世界，有盗贼来，要偷窃、杀害、毁坏神的百姓。那至于我们要不要轻易的就中计了呢？甚至我们有没有有的时候还选择成为与他们同伙的呢？就要看我们要选择光，还是要选择黑暗，就要看我们要选择世界，还是要选择神的国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聚集的世界是短暂的，要我们不要贪爱现今的世界。罗马书也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假如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远离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影响，影响我们的价值观，除去这些不敬虔的心，还有世俗的情欲，那追求这种属神的、属灵的价值观，包括了在今世自守公义，然后敬虔度日。那提多书告诉我们，在救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进入到神所为我们预备那个永恒的国度。第三个我们要看到的是重新认识自我。那我们要知道，在这样一个混乱似是而非的世界当中，有一群特别不一样的人，是因着信耶稣而重生，因着信耶稣而成为全新的创造的人。按着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所说的，就是凡接待他的并且信他名的人。那在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生命之后，接着我们来看看重新认识自我，特别是给今天的基督徒，是重获新生，让我们用一个新造的人的角度来看看我们在世界当中的角色还有定位。那在此之前，我先要让大家看到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经文，这让我们看到这个新的自我跟世界的关系。这是耶稣的祷告来着，十七章的一开始讲到耶稣向天父举目望天，然后说父啊父啊，这是耶稣的祷告。在祷告当中，他为我们祈求，在第九节说到，我为他们祈求而不是为世人，所以是不一样的，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原来我们在耶稣，在神的眼中是这么样的宝贵，我们与世人真的是很大的不同。我们仔细思考，有谁能够做怎么样的事，替那位无比荣已经是无比荣耀的神再多添任何一丁点的荣耀呢？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圣父的旨意当中，我们可以被拯救，然后在圣子的耶稣的旨意当中，我们可以得着这份救恩，使得耶稣能够因着我们，因着他所拯救的人而得着荣耀。那这个是我们现今的身份。第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耶稣没有一下要把我们带走，他要我们仍然留在这个世上。第十四节，重点来了，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假如我们跟从耶稣、信从耶稣，我们是会被世界所憎恨的，我们没有办法被他们所包容，被他们所允许、认同、认可的。我们若属基督，我们要有准备被世界所憎恨。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第十八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这是耶稣的祷告，耶稣要我们仍然活在世上，留在这个世上， 但是要我们不要属于这个世上，因为他要差我们，我们是奉差的人，因着他的名，我们奉差活在存留在这个世上，有他的旨意。那今天凡是已经成为主门徒的我们，就要扮演好我们的角色，按他的使命奉差留在这个世界当中，做我们当做的事。那我们已经知道，现在的我们，耶稣要我们留在这个世上，这个世上是光明跟黑暗彼此交针锋相对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同时也是很多不认识这位受造之主的世界。在这个里头有很大的张力，很多的冲突。我们一面渴望圣灵的光照，圣灵的保护，同时我们要面对邪灵的搅扰，邪灵的攻击，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耶稣已经为我们代求了，而且他现在仍然在父宝座为我们代求。那既然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就应当做好准备，跟从信靠，甚至不惜付上代价来跟随耶稣。那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光明与黑暗的冲突之间显出我们是属耶稣而不是属世界的呢？那我们还是回到十二节的经文，因为若是没有确认我们自己的心的身份，一切都只是成为空谈，而且我们一定会觉得哇，在这个世上怎么那么痛苦，我们会很挣扎。我现在要请你自己问问，在你里面的那个新的自我，那个新造的人，有点自问自答的样子，你问他，你信耶稣基督吗？你是因着信耶稣而存在而活着的吗？你要知道，那个新的我是只有因着信耶稣才能存在的。那当我们说我信耶稣的名的时候，那我们的信又是怎样的信？是连鬼魔也有的那种信，或者是可以让我们面对神的审判、神的烈怒，我们照样可以无需恐惧、战惊那样的信？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是烈火，他要烧尽一切的邪恶。那我们信的那位耶稣，能不能够将来当我们在神审判的台前的时候，他愿意来为我们做担保？这个是你必须要搞清楚信的对象。当我们真心接待了主耶稣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信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因为神的灵就要借着这样的信开始他的工作，并且一定要完成他的工作。约翰特别用接待他的，像是人把客人接待到自己家里里面那样的接待，我们同样要接待耶稣到我们的生命里头。就像启示录里面3:20所说的，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都说我们信了，但是有没有像老底家教会那样，曾几何时又把耶稣给推在我们的门外，对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让他在门外敲。我们不但要打开门，还要让他永永远远的进到我们的厅房里面，他要与我们同坐席，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接待。而且从此以后，你这个家的主人需要改变，不再是自己，而是要让耶稣成为一家之主。从此以后，你不是自己在凭自己的意思忙进忙出，而是愿意先听主的话，先想想他的意思是如何，先等候他的声音，然后才开始行动，让耶稣当家做主。那这是新生命的表现。同时你会发现，这一个新生命会不断的长大，而且长成基督的形象。那接着我要继续问的就是，你是神的儿女吗？那你若真心相信那位十字架上的耶稣为基督，才有办法使你真正得着神所赐的权柄，而且可以拥有与耶稣一样的身份，成为他的儿子、他的女儿。那个权柄是能够让你跟耶稣一起从死里复活的那样的权柄，那个权柄是能够胜过一切死亡权势的能力，也是能够使自己不再受任何罪给辖制的权柄。你是神的儿女吗？你若信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是神为了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三日要复活的那一位基督，你才可以拥有与他一样同复活的身份。原本的我们都是因着罪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发出攻势，让我们处处受限，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行举止。那是因为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受到恶者的管控。但是今天，因着我们拥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弟兄姐妹，那是远高于恶者一切的权柄、魔鬼一切的权柄。那我们要清楚的是，恶者撒旦原本在我们身上的权势，现在是一丁点、丝毫的势力都没有的。你若是神的儿女，就要接受真光的照耀，并且受到真理的规范，顺从圣灵的引导，而不是再去受那个世俗的影响，去受那个黑暗世界的管辖，受那个邪灵的影响。那因着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就不要继续让罪留在我们的身上，使魔鬼找机会挂钩来发动他们的攻势，窃取、夺取那个控制我们的权利。那若是用重新又这样的角色和身份来做自我的认同，我信耶稣基督，我是神的儿女，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像当初的施浸约翰一样，受神的差遣，被差到世上，并且来为耶稣、为光来做见证。我们也有机会在世上看到更多的人，他们的生命像我们一样，从黑暗到光明，从不认识神到相信神，从原本的与神为敌到后来愿意来为主做见证。我们可以因着我们的行为，因着我们为光来做见证，让更多的人生命能够被生命的主给得着。那这是今天的信息，当我们重新开始去认识自己的生命，也认识耶稣，认识神要我们得着那个真正的柔爱之后，帮助我们能够认清我们所属的世界是受恶者控制，是他有自己的王，是我们的老家，这样的方式我们要避免重新受到这个世界的诱惑，也要避免它带给我们的伤害。那重新来确认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当中应当扮演好的角色还有位分。那在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那今天是敬礼报名的最后一天，衷心的盼望透过你承认自己的罪，也相信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功效，然后有信心来祷告宣告，接受他成为你的主还有生命的主。那这样子可以让你得着一个全新的生命，是不再一样的生命，是有耶稣同在，是那个永远的生命。那已经信主决志的弟兄姐妹，我们赶快受浸接入归入基督的名下，并且每个主日来敬拜神，每天有神的话语帮助我们的灵命得着喂养，那和弟兄姐妹过团契的生活，这样我们一定可以享受到耶稣他应许那个在他里面真正 丰盛的那个Zoe。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来思索你所要我们得着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那个没有你我们完全得不着的生命，那个永恒，那个能够赐给我们盼望得胜的那样的一个生命。我们也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认清我们所身处这样的世界是有很多挑战存在的世界，帮助我们用一个全新的自我认同能够再继续在这个世上成为奉差的人，来为主做见证，为主发光。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